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普救菩萨问佛，带一切众生问佛，佛陀这个回答问了五件事情第一件众生求善之时，应当求何等之人第二是益善之时，修何等之法。第三是对善知识当行何等之行。第四，对于所求之人和所受之法应该除去什么样的病第五，如何发心免于邪法转移，这是每个修行人必须知道的事情昨天就讲到第一个应求之人，那么说我们发大心发菩提心求圆觉的时候，要求一个真知真见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知真见呢心不住相不住我相、人相、尊身相、受者相，像这样的人我们应当要神说，善知识是我们的正缘，我们发心有正因，有了正因必须要有正缘，没有正缘因不能发芽，不能发芽怎么成佛呢？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善知识应该是成法而生非从万事而生，它不是从万事里面写出来，不是从我相、人相、尊身相、受者相的出来，不是从恨里面和爱里面出来，是因为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要修会成法众生成法众生，不要成自己的恨爱众生，不要成自己我相、人相、尊身相、受者相的身，因为这叙述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能够利益众生的，众生听到你的法就像吃毒药一样会把众生给毒死，所以呢一般众生呢在没有问到正法之前尽量的少讲话，因为你一开口讲话准定众生呢中毒，所以呢避免给众生中毒故尽量的少造口业，那众生呢开口都是业，就是我们这个嘴巴一开口都是业障，对吧？所以念佛他就不会造业，念三宝、念戒定慧念发菩提心，他是不容易造业。所以我们这个避免造业，应当发菩提心求善知识，我善知识成法身，从法里面生出来，从无相中生所以看到善知识它是你应该认识到它是无相体，所讲出来的法应该是无相法所以呢无相就是没有我相、人相、尊身相、受者相不着，第二个不着声闻缘觉不执着声闻缘觉就是不执着二乘，因为二乘缘觉都有我相，因为它具足寂灭是吧，具足寂灭或者具足清净，就是那个维系的我执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所讲的法念尊生挣扎对于清净的执着，对于清净的执着他说跟法性就越离越远，为什么呢？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在父亲面前考虑你的清净吗？对吧？你父亲生于与成父身还成父归，就是说你成佛身还成佛归，在你看到佛的时候是不考虑自己清净和不清净，考虑自己的清净那是非常低贱的，所以佛陀说菩萨家你们说不求二乘外道，因为求自己清净的求自己解脱的都是外道，因为我们的圆觉本心本来清净本来解脱， 不需要去求了。就像虚空，它本来清净，本来解脱，它就是你的自信。但是呢，我们看到虚空的时候，大部分在乎自己的清净，不在乎虚空。所以呢，把你在乎自己清净，就我这就出来了，我爱清净。然后呢，你就跟法产生对应，变成一个虚妄的清净，知道？你却不知道清净只是一个妄念而已。你做的再清净，也离开了一切法，然后虚空啊、草、山河大地，你离开了一切法，法的本体就是你的觉性啊。所以呢，大部分人都在乎自己的感觉，不在乎法。所以像这样的人不会为法而现身啊。大家为什么喜欢大丈夫？知道吗？因为大丈夫的心呢，像虚空一样广大，它跟虚空合一的。所以喜欢大丈夫，就因为喜欢虚空一样。谁不喜欢虚空呢？你叫心大嘛，心大的人大家都喜欢，心小的人都不喜欢。心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孤独、寂寞、烦恼、焦虑、迷茫是处置，每天像鬼一样啊，对呀，到处寻找，给我吃吧，给我穿吧，给我住吧。他们一定渴望自己吃，因为他没有心量，知道？也没有心量。所以我们到外面去，不可能喜欢见这样的人，不喜欢见这些小人。小人心量非常小，见到他都很讨厌，都很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都愁着眉毛，看这个不惯，看那个不惯。像这样你跟他这个不是烦恼，那你喜欢什么人？喜欢跟虚空一样的人，是吧？就像他们，哎呀，虚空我喜欢。大家喜欢大便吗？啊，不喜欢大便。喜欢鲜花吗？喜欢鲜花。大家都喜欢这鲜花，因为鲜花给整个虚空带来了美，大便呢给整个虚空带来了臭味。所以大家肯定是有选择的，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喜欢鲜花，不喜欢大便，知道？所以一个人修行啊，一定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发心呢啊，发菩提心，不要执着于声闻缘觉，因为满足又清净，获得一点人天福报啊，就把这个佛陀的境界就不要了，是吧？本来你所有的境界就在当下，你把心舍掉了，就是这样。你不舍心，万法都在心里面，就执着分别。所以呢，不要去追求，不要这样的为师，那你就完蛋了。因为你把一个我执的人，他就说一，他说出了法；第二个呢，那你心量很小，所以呢，跟法不相应，跟解脱没有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人要远离啊，要远离。那么说一个啊，后面讲到善知识啊，可能会有一些成像，有一些成像，比如有妻子，有儿女，有兄弟姐妹。比例来讲嘛，他可能是一个杀猪的，可是他的心很大啊，他可能是个小偷，他的心很大，对吧？可能他是个妓女，他是心很大，他跟缘觉是相应的，所以他可以成佛，知道吗？所以呢，杀猪的能不能成佛？他一定能成佛。小偷他也能成佛，妓女他也可以成佛。所以呢，一个人缘觉不闲着善恶，知道吧？他没有闲着善和恶。你要悟到缘觉，悟到缘觉，心就像虚空一样大，跟虚空合一的啊，心呢与世界一样很富有啊，很富有。所以呢，不要观察，我们叫依法不依人。这个人这世间过来都有业障，每个人都会有男的有女的，出家有在家，也有杀猪的，也有去救生的，每个人生来的业报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业障啊。那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一些过失啊，但是呢 悟到圆觉的人不会以过失来宣扬，不会把过失叫别人来学习，说啊，我杀生啊是空的，然后你也可以杀生，如偷盗是空的，你也可以偷盗。没有这样修行的人，这样你说，他是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圆觉的思想啊，圆觉的境界。你闻到圆觉的境界以后，你去修，你就看不到人我了，看不到是非了啊，看不到对立了啊，你就看到了是你这个圆觉的啊，圆觉的三种自信啊。所以如果你明了圆觉，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将圆觉或者他安住在圆觉体上，常常赞叹圆觉的体，就像我们赞叹阿弥陀佛一样，绝对不会赞叹此世界的名利财色啊，他是只赞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就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的功德啊。比如出家赞叹阿弥陀佛，在家赞叹阿弥陀佛，大地赞叹阿弥陀佛，虚空赞叹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赞叹虚空，是赞叹阿弥陀佛。因为呢，心清净过，一点都不怀疑，心清净过，是的。而说心呢，放恨过，就赞放恨。什么叫放恨呢？能了知啊，了知啊，原来无云，没有我，了知它无云皆空，这个叫做放恨。了解一切法缘起，它本体清净故，就赞叹放恨，不赞叹烦恼。世间的是烦恼，他不赞叹烦恼，是赞叹放恨。一个赞叹放恨的人，他了知放恨的本体，他赞叹放恨，自己行于放恨，在此世界做什么，他安住在放恨上，安住在清净上。这是每个人的事业不一样，有出家有在家，也有傻猪的，也有救生的，但是呢，他们都赞叹放恨，都赞叹佛的境界，都赞叹一些本体本来寂灭啊，都赞叹这里面一些法没有我，所以内心清净，叫外相好像不清净，这生活都跟人一样，要吃饭要睡觉，是吧？但是呢，内心清净。啊，所以要保持内心清净，这很重要。所以呢，外面有个言行清净，但我们也会啊，这个一定要学习。但是呢，外患的东西带来不清净的东西和烦恼的东西，不宜学习。世间很多东西是不清净的，我们不要学习。比例来讲，比例来讲，女孩子谈恋爱，女孩子碰到一个男孩子。畏畏缩缩的，是吧？畏畏缩缩的。然后男孩子很有智慧，情商比较高，就随便聊他一下。然后呢，他就说：“交交朋友吧。”哎，交朋友可以，我就是一个朋友而已。交了一段时间，他后来说：“我们俩谈恋爱吧。”行，我俩谈恋爱可以，但是我俩不要结婚啊。都语重都是提出这些要求的，然后呢，不结婚谈恋爱可以，再过一段时间结婚可以不生孩子，都是语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结婚可以，结婚可以，他说不生孩子，生了孩子可以，你的钱归我保管，你全部钱给我保管，那为什么给你保？因为你对我要负责，你要不对我负责，我钱可以养活自己，是吧？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孩子长大了，或者是没有长大，他说也有孩子了，也有我了，在你家里面了，你的房子要过到我的户口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房子不给我，将来你跟别的男女在一起，你把我抛到怎么办？所以呢？房子过在我的名下，从此以后开始，也就是说，你发现吗？人是没办法满足的。当时只是交个朋友而已，后来因为是原因是烦恼，如果不给他呢，马上就会吵架。所以呢，就从此以后开始吵架，不给我就吵架，给我就开心，一直满足不了他，一直到死。到了80岁的时候， 那个脑袋婆还骂那个老头子，说啊，你又出去干什么？你又去找女人吗？哎，这是我亲自看见的，80岁了还怕老头子出去找女人，就是说还会骂骂咧咧的互相吵架。你发现人心是没法满足的，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能满足的，那是永远是烦恼的。我这种烦恼相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吧？不要把这个烦恼相当时的满足以为自己很清净，是吧？就说我能谈恋爱，我能不结婚，好像很清净，这是错的。他是要向后探视的，他不停地探索怎么去抓，怎么去抓，到最后面不能满足。所以我们建寺庙也是一样，用建个念佛堂念佛就可以了，然后建个大雄宝殿，然后建个斋堂，然后建个法堂，越建越大，然后呢就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就心呢没办法满足，这都是烦恼相。所以世间的烦恼相一定跟圆觉，因为圆觉的本体是没有烦恼相，知道吗？圆觉的本体没有，这要是烦恼相，这是错误的。所以呢，你求的善知识给你的相，给你的法是烦恼相，那你要远离，知道吧？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有一些东西是烦恼相，世间的东西都是烦恼的。他说在世间啊，正法之人呢、啊、安居在法上，不管做什么他是与有不动的啊，与有不动的，他是不改变念头的，不会呢这上那朵往上高，不会呢啊一步一步的像船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能当下法上安住之日的话，你杀猪解脱也是可以的。你杀猪杀了一辈子猪，到了年面君时，可是你身上放光而去，对吧？就说这样的菩萨非常多，有的人呢做小偷做成佛了，对吧？成了一代高僧大德，然后做鲫鱼做着做着后来不做了，是吧？他令很多人解脱，并且自己最后也会解脱，也就是说他是安住在法上，知道安住在法上。所以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你喜欢喝茶也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安住在法上喝茶的时候，你就喝茶解脱。我喜欢说法，我安住在法上，我说法，这就是我的贪着，也是我的过失。但是呢，我了知我安住在清净相上，说跟不说丢了是无所谓，但是呢我喜欢说，这就是我的过失。但是呢我喜欢说的这个体我知道是虚妄的，所以有人我就讲，没有人我绝对不会讲，但是呢有人我就会讲。也就是说将来我说法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是做什么就可以解脱，是吧？为什么呢？我安住在法上，随便你安住在法，你希望拜佛你就可以拜佛解脱，你天天拜没有关系的，天天拜，拜了一天的时候，你就在拜殿上拔出解脱了，成为光明王者了。你喜欢安般熟悉，安居在法上，你就安般熟悉，然后就解脱了。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解脱；念药师佛，就药师佛解脱。所以呢，就在圆觉体上，不顾任何一切法，任何一切法的执着都是我执。然后了解圆觉以后，所有的我执我都非常清醒。不值得向外宣扬，说出来的法都是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就是说老和尚开示的时候法师来请他法，他说你请我这个张老头干嘛？外面佛法那么多，是吧？大地里面、虚空里面、虚叶子里面、还虚里面、青山湖水里面都有善知识，都有无量的法在里面，都是非常珍贵的，你不去参，你参我干嘛，是吧？他就明显就告诉你那个法在哪个地方，他不会说你要出家啊，是吧？他没有这样讲，是吧？你要打坐啊，没这样讲，他就说法就在那里面，是吧？所以悟到法以后，你喜欢打坐也好，喜欢生禅也好，都可以，是吧？就是说然后听了老和尚这样一讲，他就开悟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跟老和尚坐在一起。那为什么他又喜欢打坐呢？因为法乃至于和尚， 所以呢，我全程由和尚打坐。就是说，你跟我打坐，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法，所以你并不是打坐解脱的，只是师父喜欢做，我也愿意做。但是呢，法的解脱并不在坐上，只是说对师父一种恭敬而已。对吧？师父爱做，我也爱做，所以坐在那个地方。现在他那解脱呢，是在虚空里面解脱的，在草里面解脱的，在微尘里解脱的，跟这个打坐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就是喜欢打坐，叫尊重师父故。啊，那你为什么去念经呢？尊重三宝故，对吧？所以呢，在家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亲人、师长呢？尊重长辈故，是吧？就是说，在生活中应该对你有利益，应该尊重他。所以怎么去尊重他，就反照他。他喜欢正行，那我也去正行；他喜欢念佛，那我也去念佛。但是我知道我的解脱并不在这个地方，也一切处都有。我悟到圆觉以后，一切都是觉性，无处不在。一切赋予了境界，哪个地方有不在呢？是吧？所以呢，所以修行呢，一旦明白以后，这是一个尊重而已，对吧？我为什么劝说和尚下呢？因为我在寺庙里跟我师父出家了，是吧？所以我出家了，我以我出家了，我解脱了，我尊重我出家下。所以呢，我清净戒行，然后守护这个出家的相貌，然后念经善定过堂，我得好好守护。为什么呢？我是以这种身份，我悟到了佛法，明白了佛法，就这个道理，知道？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反孝，出家啦，或者是打坐啦，或者都是看到师父某一个比较值得你学习的，你都可以去反孝，可以反孝他。师父喜欢善变，哎，我也要跟师父学习，因为我在师父那得了法，我要反孝师父，去善变。还要发现师父吃饭啊，师父坐在那边吃饭，对，有一个出家人，师父把盏放在这边，你绝对不会放在这边，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师父坐那边，你看就像一个钟一样，你也坐得像个钟一样，师父走路像风一样，你走路也像风一样，师父走路不登山西望，你要学师父不登山，这样你学了一个就可以了，你学了一点点，我认为都很了不起。师父的很多动作，你只要学到一点点，也都非常了不起。就是你一点都不学就麻烦，那你学什么？那不是没有什么办法报答师父的恩呢？是吧？师父在你身上，只看到你听法，没看到你对师父的恭敬，看不到你对师父有一点好。比如说，师父吃饭没看到你的威仪，师父走路没看到你的心与分。啊，师父这个讲法，没看到你自己心安居在对人说法的那个念头。比如说有一个师父嘛，他说，有一些我的徒弟喜欢说法嘛，他说，哎，你把师父说法的这个传承下来，也就是说，师父说法，他也常常喜欢跟人家反孝师父，也跟人家说一些道理，就是反孝师父，就是师父。从这个事上要反孝他，是吧？那我说这个反孝不只是我一个师父了，很厉害。你喜欢虚云老和尚，也反孝虚云老和尚。我在虚云身上得的法，我要反孝虚云老和尚。我反孝现化上人，我在现化上人得了法，我要反孝现化上人。我要反孝慧立法师，我要反孝星云大师，我要反孝果公传印。各位大德要反孝他某些优秀的地方，我们要一点反孝，这呢是对法的一种尊重啊，一种运用一种方法来表达你对师父的尊重，对法的一种尊重。因为法是没有形状的，它可能是虚空，可能是一个草，你不可能变成草啊，是吧？是吧？所以你获得的这个法不一定在你行为上，你的行为上一定要跟师父相应啊，学习师父。所以这个好的东西要学习，坏的东西师父会告诉你是错的，是吧？呢就是别的没有贪心，有师父说贪心是错的，嗔心是错的，痴心三道以外一定是错的，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只能增加众生的恨和爱， 这能增加众生的我想影响众生想受者想，这能增加众生的烦恼和变质。他说不可以让众生烦想，所以末世众生见于世人见到修圆觉的人呢，跟这个法相应的人呢，于是供养不惜生命，必善之时思为一桩常显清净啊。你得到于是善知识，要不惜生命来供养他，不惜生命供养，人说那就是说把整个的生命归于法，在法上安住，知道吧？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法上安住，这叫不惜生命。不惜生命不是你拿很多的钱，当然钱也是这样，你生命都不要，钱又说老几呢，是吧？那怎么样你把你的生命供养给师父呢？就是于法修行，安居在法上，就是说你心呢安居在法上，不惜生命啊，求道之人以慧命为重啊，就是慧命就像日头一样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日头，你看，一会儿起一会儿，当日头没有落的时候，但是呢，白天和晚上是有上山，太阳上山，太阳下山。世间所有的事情等于太阳上山太阳下山都是有生有灭，慧日呢是不生不灭，你悟到了佛法以后它是不生不灭的，只要是有生有灭的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要学习，包括你的念头它是有生有灭的，你的爱跟恨它是有生有灭的，我相人相尊相受者相它是有生有灭的，因为有生有灭是没有自信的啊，这个东西不值得我们去牵挂，我们要慧命，法师呢甚至慧命啊，慧命是不生不灭啊。而说求道之人以慧命为重，生命为轻呢，就是生命它是有生命相啊，慧命是不生命，就是说你悟到法以后呢，这个慧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你的身体呀、根尘念头啊，它是幻象，幻象是有生命相。世间教理啊都讲了，世间教理都讲，就是说为国专出，杀生成人，是吧？啊，也就是说，在这世间，如果你就是说啊，我们解放战争是吧？很多人都付出生命，为什么要付出生命呢？这些人。都是为真理而杀，可以不惜生命，因为真理在他心中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死了我都不知道我存在，他是可以为真理而献身的。那么说我们为慧命我不付出自己的生命呢，是吧？所以呢要不惜生命我来求法啊，要这样的生命来放轻，要把慧命放在第一位，是吧？所以呢求法求师啊，一定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供养，就是从事上来讲，从理上我们是安住在慧命上，安住在法上，从事上来讲呢，念师事事无错，事事无错就有吃的有住的有喝的还有腰，是吧？一腰供养冬天有衣服穿，夏天有扇子，这个饿了有饭吃，病了有腰，是吧？就渴了有水啊，事事供养啊，乃至有假命因缘也不顾惜啊。所以呢，对善知识应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我拼命供养，就是说舍弃生命让善知识这个安住。所以对善知识呢啊，一旦你遇到了善知识。就不要再怀疑，不能怀疑，一怀疑呢你心呢就会对法上有欠缺，一旦你认准了，因为一悟它全通，通了以后的怀疑善知识的事的话，就会对你这个理有欠缺，因为事实上明白以后，善知识只不过是法上变现出来的一个相，这个相毕竟是生灭的，而这个生灭呢，生灭下就有过失，就比呢老了会屁屁哭出一大股脸，会拉屎在裤子上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你第三次有嫌弃呢？啊，如果你悟到法以后，三知识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在你心中都是圆满的，不应该有任何欠缺。所以呢，不要指望三知识呢，啊，在平常中都能修大威仪，知道吗？我常常讲，你再好看，你洗澡的时候肯定很难看，是吧？所以呢，你再清醒，你睡觉的时候一定不清醒，是吧？就是说，你睡着了还能清，做梦还不清醒吗？是吧？你会做不好的梦呢，是不是？就是说，你洗澡的衣服脱光的时候，还有什么好看可以的？这外面衣服穿得很好看，是吧？出家衣服好多人都喜欢穿，把衣服脱光随你你。就是，也就是说，善知识在很多时候不是你心中能够圆满下，是吧？我在小的时候看我老师上厕所，我马上对老师产生怀疑，就是说，在我的心中，老师应该是不会上厕所的。他有一天上厕所，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老师上厕所，有一天看见老师上厕所，我就对老师产生怀疑，怎么老师还会上厕所呢？有一点的大的时候，就是我好清晰的怀疑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清晰，我小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无知的人往往是在善知身上依人不依法，就是在私知识、在思路身上找缺点，那是因为你没得到法，才会在思路上、思路身上找缺点。如果你悟到法以后，思路在你心中时刻都是圆满的。所以呢，当然思路能够行住坐四大威仪常现清净之相，那我们应当随顺。啊，假设有一天师父他没有这种相，那是不是可以生轻慢了呢？不可以啊。所以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示现，是一种化导，是一种方便的教化而已。比如佛陀他有老相，他有生老病死相。那释迦牟尼佛化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有一天到盖上去，到山上去采药，被维摩诘看到了。那维摩诘问阿难：“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佛陀病了，我为佛陀去采药。”那个，因为他是圆满见里面是佛陀是没有病的。他后来就问阿难：“你这话有问题。”他安住在法上，他立即就看到有问题。不住在法上根本就没有问题，住在法上这个话有问题。那阿难就回来：“你这个话有问题，以后不能这样说。”他应该怎么说？你说佛陀视线作病，他是视线的一个假象而已。佛是不会生病的，佛陀怎么会病呢？是吧？所以呢，阿难尊者搞得不好意思，是吧？所以后来看维摩诘居士的时候，阿难都不敢去看他，因为他常常被大长者呵斥，就是长者呵斥，也就是说居士呵斥出家人，说你这个观点是小乘观点，或者是错误的观点，就是。不过维摩诘居士他是果腹再来了，他也是一阵佛再来。他叫无垢佛，叫什么佛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不要看善知识一点过，这个很重要，因为菩萨戒里一再强调，见菩萨过失。啊，不能生轻慢心，是吧？因为他当时获得了金刚菩萨戒，获得金刚戒，他就是佛的境界。他一切境界你都要见到，你也说了菩萨戒，你就应该知道菩萨在你面前走的时候，因为他说了金刚光明宝戒，所以他一切境界，你的观想都是佛的境界，是吧？不管他是杀猪杀狗都不要管他，就是说他一说了金刚光明戒，他一切境界都是佛的境界。所以你看到是佛的境界，你的心很单纯啊，是不是？最起码你心很单纯啊，最起码你心中有佛，你在念佛。他说你心中念佛对他有什么坏处？假设他是错的，他在贪念，是吧？那你在念佛对他又有什么过失呢？你说他犯戒，你抛弃诽谤。那么说他金刚般若戒是菩萨的境界，如果你没受菩萨戒，不知道菩萨戒，不知道佛性，你没有顿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人家才看到这些过失。所以你看到的过失的时候，这一恶传恶， 就是这个人犯过失本来是要下去的，但是呢你又造了个过失再下去，一个带两个，两个带三个，是吧？那说你恶念出来，恶念，这个恶念会令恶，这个堕落的人会更加快死。所以呢要生什么？生光明相。光明金刚宝剑是佛的意思。他说这样受了菩萨戒的人走在外面全是光明，这样受了菩萨戒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佛的境界。为了受菩萨戒，是佛的戒，菩萨戒就是愿，就是要守护这一条戒，不然的话就犯金刚宝戒，怎么认识讲就犯金刚戒，对菩萨生出不信心的这个体，认为他坏人，认为他是坏人就犯金刚，而且呢堕金刚，在密宗里讲是堕得很深的，堕金刚地狱永远不能出来，是。所以我们佛教不讲金刚地狱，但是呢犯菩萨戒，犯菩萨戒。他说你这你受了菩萨戒，不看佛的境界，减贫对人家的过失，不但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对他也没有利益，是吧？所以呢把这句话记住，只要受了菩萨金刚光明宝剑，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佛的境界，跟圆觉经是非常相应的。因为整个虚空法界都是圆觉心里面起量的，而这个量就是三种自性，一切觉，一切有幻，一切寂灭。你只要把我去掉，他一定恢复本源，就是把我忍不能受的去掉，没有了，你寂灭了，把我人就是全部去掉了，这个世界它就是圆觉光明，像我们讲叫做这个觉性啊，觉性圆明啊，觉性人眼睛里讲觉性圆明，觉一切它是觉性啊，圆本来是圆觉，明就是光明，就是一切明相叫明啊，所有的这个相都叫明。我们讲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那个叫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普净是对于心来讲的，无我来讲的，跟净情来讲；普明佛是对于报身来讲的，就是我们一切相；普光佛是对于法身来讲；普明佛是对于报身来讲；普净佛是对于化身来讲，就佛身、报身、化身、法报化身啊。所以呢，如果你四相取掉以后呢，他说这个世界就变成觉性圆明佛的境界啊。所以不管人家杀人放火，这是妄想而已，不是你的妄想就是他的妄想。你如果你圆明了，那你就是圆满境界。为什么佛陀到地狱是光明境界呢？他为什么不说那个人好坏呢？现在佛陀到地狱里面没有说那个人好坏呀、啊，那个人恶业、啊、还有刀山火海、啊，你不能说佛陀到底下还有刀山吗？你说别人坏的时候你不去嗔吗？那个人好的时候不去贪吗？难道佛陀还有贪还有嗔？佛陀没有贪没有嗔，佛陀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他看的是金刚光明宝剑的境界。所以你看到杀猪的宰狗的，你看的是什么境界？都是金刚光明教境界，都是富菩萨的境界，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不管人家怎么去示现，你不要管。你一旦悟到了，遇到善知识这样的事实告诉你，你获得法以后啊，他说对一切都是善想善思维啊。人家在杀，但是呢，你没有杀因，何必学他去杀呢？是吧？学他杀呢？比如杀猪的，你闻到法以后应该是清净的，是吧？因为清净，你就没有杀因了，没有杀因。你不会去杀，你没有杀的业报啊，对吧？就是说那个人杀生是他的过去的业报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个人偷盗，你闻到圆觉心不可能偷盗啊，那个人偷盗有过去的业力啊，他业力是虚妄的，所以呢你悟到法以后你不会去跟他一起偷盗。就是说他说那个人邪淫跟你讲到圆觉本体以后，你获得法以后你就看不到邪淫，你也不会跟他学这个邪淫法，是不是？所以呢一切邪法，一切烦恼的法，你都不会去学习， 我不会去创造这些恶业，是吧？这些恶业。那说对于四大恶业具足的体，我请去学习，因为这个法啊，这个法才是正见。你比方行，行无形之行啊，住啊无住之住啊，所谓行就是精行了。真行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都能行到，这叫行，对吧？行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想东南西北四方世界我在行的时候都能行得到。为什么我们在大地老虎的时候要翻着走，不能这样圆着走？翻叫方方面面都走到，方面都走到，就是我们的心念里面小草啊小树啊，这个山河大地及虚空啊，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境界，所有境界，我都能够到，都能维系的想到，啊，我不是大开的想一下，不是很粗鲁的想一下，就是说，你吃饭啊、穿衣啊、睡觉、走路，你都能够修行，这叫做行。所以呢，世上走路，离上心行，离上心行，随处都到。所以你什么地方都要修，知道？这个叫做行。你不是坐在念佛堂叫修行就行。你吃饭走路，包括你发信息，所有的文章，你都要唯一的观察了，跟法是相应不相应？跟法不相应的都不要法，知道吧？一定跟法相应，知道吧？你看看有没有问题。所以呢，坐也是一样的，坐身体坐的话就站着不动，叫坐。住就是不动的意思啊，住就是安住的意思，住叫法住。比例来讲，我们讲一个法住的人身心欢喜。什么叫身心欢喜呢？就是说一切都是觉性，东南西北都是你的觉性，可能醒的时候东南西北，但是呢都是你的觉性，就安住了，住是吧？住你就不动了啊，那叫静下。四方世界都是你的觉性，觉心里面的觉。第二个，一切皆流化，不管长短高低大小方圆，那四方诸佛地狱都是幻境，都是缘觉幻境。那我说我决定了不动了，这叫住，定住。就像我们确定，一定要学法的时候要确定啊，确定下来以后就不再变了，叫不动，叫住啊。一切皆是寂灭，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它是寂灭的，绝对的体绝对寂灭的，就虚空，它自己是清净的。包括是电门上灯光色声香味触法，它的本体是寂灭的。叫我们眼睛看是有色声香味触法，在四法界每个众生心中都有相，但是呢，它本体是无相，因为一切无相故，我有相叫无相有相。就是我讲话有声音出来，这个声音的本体是无是空，所以呢叫如幻，随成了波，这个波是假象，水呢还是水，波呢实在是没有，叫释放世界皆如幻，确定，要确定下来，你心里观照的时候要确定下来，你进行了解，这个就是圆觉如幻体，寂灭体，这个叫做住。然后平时呢？平时住你站着不动啊，你不动，一切皆是觉性，一切皆是如幻，一切皆本来寂灭。包括我现在讲话的声音，本体是寂灭的，本体是如幻的，本体就是觉性。所以我讲的话的声音，你听的这个念头都是觉性，你我这个根今天根都是觉性，你的世界我的世界都是觉性。也就是说，我的念头是如幻，我的身体是如幻，世界是如幻，你的我的都一样的啊。他说我看到的是个世界是寂灭的，你看的世界是寂灭的，我这根是寂灭的，你根也是寂灭的，我这个念头也是寂灭的，你这个念头也是寂灭的，都是寂灭的，都一样的，是吧？所以呢，一切都是这样的，这个叫住啊。所以你站在大殿的叫住，事上就是站着不动叫住啊，或者心上无处不住，对吧？事上就是一个不住，你站在念佛就不住。其实你心里面是广阔无边的，是法上的，法上住了，坐就是不动的意思啊，坐啊，这个坐呢， 坐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静下来清净的时候，就是啊，因为坐下来，静坐一须生造七级浮屠，你静坐啊，根尘脱落这边就寂灭了，就是啊，就是说你一直这个空性本来就叫坐，是吧？空性常坐不动的，佛陀看似站着，其实坐在那个地方，是吧？而说这个所有的法都是椅子，色身相入错法就像什么？就像宝座。他说有一阵佛坐在上面，我这阵佛就是空性。你看花开见佛物生，这个所有物生的佛都是坐在上面。这个坐，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心是空灵状态。你知道不管在哪个地方，因为是空灵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一个灵性。我们讲也可以说叫见心，也可以叫灵性，也可以说本来无一物，何处不存在？你讲这个明明亮亮、清清楚楚、非常清醒的状态，对吧？窝就是睡觉，就是涅槃的意思，寂灭的意思。他说一切本来寂灭，啊，所以那么说我们窝在那地方，窝在那边，你就观察，把身心都放下来，四大放生，归于四大。地归地，火归火，风归风，水归水，一切皆息。我们讲息心即是菩提，就是说你的四大，地归地，火，你在睡觉的时候躺下来的时候，想呼吸归风了，地呢归坚了，风呢归动了，火呢归温度了，这个水呢归湿了，那么说这个身体归空了，身心睡在那地方的时候，自己呀把自己解掉。那我说达到一切皆寂灭，是吧？所以你四大威仪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四大威仪它是一个有理上和事上，事上就是微微的做一下就可以，但是呢瞬间可以通达于理，就像你想起斑马，马上就有怀念之心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就想起虚空，哇好大啊，就是你定一念虚空的念头，然后虚空好大，是不是？你想一个虚空，然后虚空很大，在理上虚空是很大的，在事实上就是想一个虚空，是吧？叫一个虚空，是吧？所以呢，无量寿事，是吧？你看无量寿事，你嘴巴说无量寿事，这是事，嘴巴说一下。但是呢，你呢，无量寿事在遥远的将至，你就会又瞬间跟它相应。所以呢，我们说。就塔是地，这两个就眼而已，心抱太空，离上是虚空，事上是就塔两个地而已，脚呢它在地上，就是两个就板而已，可是心呢抱到虚空，就是心抱到虚空，就是眼睛看到虚空，可是你的身体这么小，就眼那么小，所以呢在事上这是一个诱导而已，因为事上一切法都是一个诱导的作用，让我们从这个事上诱到了离上去，又到理上，而理成事要产生结缘关系，我们不能老是搞事，知道吧？搞事人累死了，是吧？你在事上搞你怎么搞？你站在那地方站一天不就累了吗？是吧？就是你窝一下子不就累了吗？不要爬起来了吗？所以你老是在事上下功夫，行不了多久，坐不了多久，这个坐不了多久，窝不了多久，啊！你想行修行，过几天退了。你想坐修行站不了又退心了，然后你想坐修行结果坐不了多久又退心了，然后你窝修行窝不了多久你全身都生疮，是吧？你窝在那个地方看看，然后窝久了身体会生疮的，就说身上会生疙瘩，然后这个屁股都会烂掉，然后全身发麻，就是我睡多一下子身体毛孔里面都会生虫，那个怪怪的那种感觉，哇！我觉得睡觉这个东西是懒虫啊，就是睡觉人身上有一种懒虫啊，真的会从毛孔里出来。就是睡一个人太懒的时候，身上会长懒虫。你说这个懒，我们一般人认为懒虫是不是身体太懒的懒虫？一个人睡的身上，他会毛孔里会生出懒虫出来，那个虫的一溜就出来了。就是我那天摸摸头，哎。我头上怎么生出一个虫子出来？我怀疑我睡觉睡多了吧，里面生了一个虫子，抠抠抠抠一个东西出来了。哎，我头里面怎么有这个东西啊？我就知道可能是养虫，是吧？ 学校学多了是懒虫，不要什么睡美人呢，是错的，是吧？越睡越懒，睡觉是增长无明，增长愚痴，增长懒惰，这是绝对不是好事。名胜都打坐观想，啊，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学佛法，它是从这个表面的现象修到骨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一般常人呢，就是根尘之见，然后想则从根上下功夫，从尘上下功夫，然后互相滴滴摩擦，产生一个感官的接受。我们凡夫最愚蠢的人在干这个活，知道吧？稍微细腻一点的人，细腻一点就是搞艺术一类的人，他会想到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行为啊，会跟宇宙、跟欣喜、跟灵性呢、啊，会挂上钩的，会产生一种修养啊，一种境界就会出来了。慢慢观察观察，并练了下无常，再无常，再无常，发现自己的灵性就出来了。对啊，世界是无常的，你坐那慢慢观察无常，然后你观察身体是无常，然后念头也是无常，差无常无常无常，一直无常了，这个念头出来了是无常的，念头出来是无常，到最后面那个渐进出来了，你这个根尘脱落了，你出来，你就发现你自己真正的生命，对吧？哦，这才是我修养的最终目的，这才是我要修行所要得到的东西。我苦苦在寺庙里面干什么，就是要得到它，知道吧？所以我们特别是圆觉经，是吧？圆觉经你看到这一切都是觉性，那就观察嘛。我们认为这骨子这里面一个觉性，原来就是在一切处。我还因为我在毛巾上，我看到毛巾或者草上面到处都是我的觉性，原来我的觉性遍地都是。然后呢，我发现了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也有觉性，四大里面也有觉性。哎，我都知道觉性的那个念头还是觉性，我的觉性遍一切处，如幻的境界也不舍离。就是说，我们讲不取不坏时间，但是也不取时间。然后你了解觉性和这个外面的这个法性和你。在观察的时候，万法寂灭的时候，更加不可思议。比如说，这个虚空自体肯定是寂灭了，那我观察寂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哦，那个寂灭，那个虚空下虚空的绝对，他肯定你打他、骂他、说他、讲他，他都不吵你，是吧？不回口，他都不冤你。那为什么？因为他是寂灭的，是吧？你观察寂灭啊，原来虚空这个寂灭的就是我的自信了。那我观察我自己身体的四大。是的，他发现他也是敬业的。你观察你的身体，毛发、甲、指甲、手、骨头、肉、肠、肚、心、肺，你看，他都是敬业体吗？从你看，再看到你们念头，我恨、我爱、我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念头常常常常的，他也是敬业体。忽然发现了，整个三界大千世界本来敬业，那涅槃心就出来了，是吧？你要找到修行的感觉，知道吧？我们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修稳站就很简单了，是吧？因为你在修行的嘛，你感觉到我是一个修行的男士或者是女士，就是说我找到一种我在寺庙修行的感觉，我不是在寺庙找一个地方住，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老是把自己住在寺庙里面，还搞了个根尘之事，对吧？那个是最无知的一件事情，老是根尘对立产生摩擦，老是在这种下功，就是没有修行嘛。你在外面跟别人，我在寺庙干什么？我在寺庙寻找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灵性啊，我要悟到我自己本来的智慧，悟到这体。你回家跟别人讲的时候，你没有，你搞一大堆烦恼回来了啊，庙里也不清净，庙里也很烦恼，庙里很讨厌。就是你搞一大堆大便回去了啊，跟家人表述的时候表的全是大便，全是不够的东西，以后真也不再也不出了，就是你修那这庙修什么行啊，是吧？所以要找到这个东西，知道吧？这才是我们修行要的东西。所以常现清净神训啊，要跟清净心要神训净事，在世上啊，我们了解这个体以后，修行就很方便啊。所以善知识不好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去学习啊。但是呢，不能够生起瞧不起或自己骄慢，觉得认为自己啊比善知识要强，觉得不能这样想。 因为你一强就变成对立，你就有成恶性出来了。我应该在你明白以后，善知识都是圆满，怎么做都是圆满，所以不可能升起强妄之心啊。所以善知识该知，就是说应该要知道善知识所有的都是圆觉的一种视线啊，都是一种化导众生的方便所示啊，其事顺行，我们以善知识的顺行为准则啊，视线逆境呢，是对于过患的众生来讲啊，是对于他的同事，因为佛陀他有四摄嘛，四摄一个叫腾视，什么叫腾视呢？就是跟众生要打成一片，是要妻子啊、儿女啊、这个孩子啊，要跟他们摄化他们，希望他们解脱，但是呢，生活中他又不能解脱，所以要帮助他，并且跟他住在一起，是吧？必须要视线种种过患，那父亲非要鱼吃，不给他吃他就自杀了，怎么办呢？是吧？你劝他他也不听啊，是吧？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对善知识一些过患。善知识不只是出家人啊，善知识也在家善知识，知道吧？你不要出家人赚妻子，这是错误的。出家人没有妻子，就是说在家人善知识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他可能有事业，他可能是个杀猪的，也可能是专程做小偷的，就这样，你不要管他，是吧？但是呢，依法。所以呢，这个不要生对这个过患的人呢生啊功高我慢的心啊。这个矿夫啊团财，妻子赚属啊，就是说，这你不可能啊去贪财，或者贪妻子，或者贪赚属啊，这样。接下来，善男子。善男之下就是善友，获得文法的利益叫善友啊。敛车之善知识，你选择到了善知识啊，不起恶念者，就是对善知识不要起恶念，决定啊顺其所讲的法，开示方便而修行。那我说对善知识不算怀疑而顺承的话，那我说表达你自己的心地正念纯熟，故然而言，就是说你的训练法上非常纯熟的时候，在任何逆境中你都能保持一种解脱的境界，解脱圆觉的境界，对吧？即使到地狱你也是圆满的，对吧？因为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回都要到地狱的时候都众生的，因为一念便是法，只要众生有缘，你一定会跟你相应，你都会去度他啊，你的父母转属都在地狱，你出不出？但是你的正念纯属，你到地狱下，他说你身上都是有光明的，救助你的父母。他说你不会到地狱下有什么苦受，那个地方你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啊。所以我们先前要修行，对一切善友不要起恶念，是恶念你就麻烦了，是吧？一个你对法上不纯熟，那至于呢对法有欠缺怀疑。那我说对善友的这个恶念呢，可能会堕落，是吧？因因感果。那我说不起恶念呢，啊，不起恶念，那就是佛念嘛，是吧？生佛念就是佛因呐，佛因就感佛果啊，切于自心啊，切于真心啊，因为切于真心而究竟成等正觉。所以呢，你的慧观，你的智慧观，成了一念间就可以开发出来。故体无边，叫做修花发明而造十方果，就是说在你对善知识所有的善恶之念都能够发起你自己这个圆觉本性的话，那说你的光明可以遍满十方，因为善的地方、恶的地方，乃至于菩萨一切地方，你都会跟它相应啊。就像我们讲成就普贤行愿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发起这个心出来，对一切善念恶念，就是现前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升起圆觉之心，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分别它。你随着你自己说无的法，依法修行就可以了。只要你依法修行，随顺的话，那我们想也可以想得到啊。一切皆是觉嘛，跟十方诸佛同一体嘛，一切如幻嘛，跟一切菩萨同一体嘛。 那一切界寂灭嘛，跟解脱是同体的嘛。那说故与十方世界啊，它都是相应的嘛。你跟十方诸佛相应了，跟十方菩萨相应了，跟十方解脱相应了。故你现前这一念的话，圆觉之心慧光开发，你的光明是没有边界的，是叫修花法明，照十方刹，照十方刹，是吧？所以呢，我们，那么说这后面呢，他会讲善男子，彼善知识，所证妙法，应觉四谛，后面为是，就是说善知识啊，在修行的时候，它应该有四种谛，我们应该看到。这四种病呢是不应该有的，如果这个人是善知识的话，他不应该有这四种病，是吧？那么说这四种病呢，你在修行过程中善知识没有这个病，你能看得到，你也就没有这个病了，知道吧？所以这个病我们一定要看到，它一个叫做作，一个叫做认，一个叫做执，一个叫做灭，就是这四种病，叫作认，作就是造作，认就是随缘，执就是说有一轮制止的方法，执住的执，用执的方法叫摄摩他执，还有一轮呢，我们讲就叫灭，灭就像禅那，他说这个呢，我们都是误解，那不是禅那，但是呢，他以为是禅那，他寂灭呢，他说。他以为只是生我他，其实那不是生我他，那是病，啊，把病当作执了，把病当作生我他了，禅那了。所以呢，把这个作，他说作啊，就是我拜佛，我为什么拜佛啊？我要求圆觉，我要成佛，这个叫做作。我这个作呢，他以为就用这个拜佛的方法来求成佛，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作，我这种作呢，它又叫三摩波提，其实不叫三摩波提，那就是你造作出来的，并不是，所以后面明天会讲这个阿弥陀佛。